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他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她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她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人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鲜为人知的民国真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26日。在中国大陆的小学、中学课本中，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一穷二白。对民国全盘否定，在中国大陆甚至连民国时期这个词都极少见。人们只用解放前和旧社会来指称那个时代，常常还附有定语，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不过，越来越多的史料让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生活，甚至在民间一度兴起了民国热。那么1949年之前的民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第一，是不是黑暗的解放前？回忆当初的民国，临时宪法确立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仅1912年，中国就有500多种报纸。即使在袁世凯篡权夺位后的1913年，也有130多家报纸幸存。人们可以在报纸上称袁世凯为袁棍，评论他为善日少而恶日多。无论袁世凯如何掌控舆论，都不能将这些不和谐音消除。1912年5月20日，上海记者戴天仇在《民权报》发表了著名时评《杀》。文中说，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事发后，唐绍仪以国务总理名义致电上海说，言论自由为约法保障。最后，《民权报》涉嫌言辞过激，鼓吹杀人，被上海租界公审判处罚洋30元。然而，90年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郁华峰被以贪污行贿罪判处12年徒刑，执行总编辑程义中也被逮捕，原因只是他们敢于讲真话。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则秉承了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尊重的传统，对其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时给予了相当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学教授每月工资为400到600元，城市中学教师160到200元，小学教师22到55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月薪为8元，工人为10到40元，北京四合院一个月租金为20元，一个四口之家每个月60银元就可以维持相当不错的生活。当时的教授还可以自由流动，根本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约束，自然办报纸、出版杂志、示威游行也是相当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办报纸、出版书籍，宣扬其思想，污蔑国民党，并组织学生抗议政府。据安徽大学校史记载，1949年之前，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不仅是免费教育，还可获得教育部的20元助学金，这20元除了够自己花费外，还可补贴家用。不过，受共产党的鼓动，学生们还上街高喊反饥饿、反迫害。中共接管之后，助学金立刻没有了，伙食下降到可怜的程度。中共利用了民国时期的新闻舆论自由，鼓吹民主自由，反对一党独裁，迷惑了人心。然而，在1949年之后，却施行暴禁、党禁，
唯恐百姓有任何的言论表达空间。第二，是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呢？1949年前的旧中国，人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吃不饱穿不暖，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这是中共在过去数十年深深印刻在民众头脑中的印象。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有内战内乱；国民政府时期，内有共产党悍匪内乱，外有日本强敌侵略，还有苏俄的影响。但是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时期，中国人的温饱没有问题。从1937年至1945年的中日战争期间，导致近2000多万军民伤亡。在1942年曾发生局部的饥荒，其他大部分时间中国人的吃饭没有问题。青岛党史资料中记录着，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平均日工资是 0.455 元。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1934年出版的《劳工月刊》中说，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振环三大纱厂，工资平均20元。以1927到1937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来看，在北京，一块钱可买30斤大米，或者是8斤猪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说了，就连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说得过去。这一切的得来却是不易的。当时政府在国家预算中，每年要负担的前清遗留国债占32%，军费支出占40%。建国经费不到30%，而且由于军阀割据，各省之间连度量衡的尺度都不一样。1928年民国统一度量衡时发现，吉林的一尺仅为河北的2寸长，杭州的秤跟邻省江苏的秤就差了7倍之多。在1911年到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 4.1 亿增长到 5.3 亿，年均增长率达到 1.03%。 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 5.4 亿。据此，学者侯阳芳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翻阅近代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时的史料，原来一直以为当时全国各地局势一定是一片混乱，可是后来惊奇地发现，面对改朝换代的巨变，中国各地包括大城市在内，除了局部地区的少数战斗与官方的改旗易帜之外，城乡民众的生活大都比较平静，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发生。军阀割据，但对于管辖属地却是呵护有加。彼此战争带来了战火、士兵伤亡，却并不毁灭性地破坏对方的民生民用。因为军阀也不糊涂，如果双方都毫无底线地破坏对方的资源，两边很快就是鱼死网破，山穷水尽。1927年10月，涿州之战打响，奉系攻，晋系守，围城一月，城中缺粮。在红十字会的协调下，双方停战，打开城门，放出妇孺，然后再战。围城两月，城中存粮尽，最后谈判，守方决定仿照三国时的降汉不降曹的办法投降。涿州之战，双方投入数万兵力，恶战两个月。令人尊敬的是，两边都不以百姓为筹码。可是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和平年代，中共搞共产主义试验大跃进，废弃农耕，大炼钢铁，导致饿死3000余万人。刘少奇曾说，三年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中并无重大自然灾害，中共却说三年自然灾害，民众生活困苦至极。在此期间，蒋介石号召台湾人民每人省下1元钱支援大陆，无奈北京方面不提供港口接受援助粮食等，国军只有用空投、空飘、海飘向大陆受难同胞放送各类物资。在中共看来，维护伪光正的形象胜于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第三，打土豪分田地是革命还是骗局？打土豪分田地，这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共土改的口号。这一口号蛊惑了成千上万的农民。中共派出工作组，每到一处，中共必鼓动一些人编故事做伪证，假诉苦，无中生有，人为地挑起矛盾和制造仇恨，制造恐怖和血腥，以期巩固其基层专制政权。据清华大学历史学者秦晖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王陵的研究，中共官方说人口10%的地主占有了70%到80%的土地，佃农的50%以上的产出被地主作为地租拿走，因此必须消灭地主阶级的这种说法根本是不存在的。在高王陵教授的著书《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一书中，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农村土地研究表明，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到40%之间，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所以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的。这一结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完全颠覆了中共官方对地主阶级的定论。高王陵教授说，该书全面否定了对旧社会的旧认识，是为地主正了名。传统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和谐社会，以往的历史都被歪曲了。中国从古代朝廷到近代中共统治前的民国政府，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仁义礼智信、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伦理底线和生活秩序。老百姓信奉神佛的占80%-90%，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国民党的党部仅至县城，党部不插手任何行政事务，县以下没有相应机构，而中共把党支部安到村村镇镇，连社会的毛细血管都要控制。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在破坏掉原有的家族为基础的农村秩序之后，中共用枪杆子控制土地分配，不搞阶级斗争的人就没有活路。直至今天，中国的农村，中共说征收哪一块土地，村干部、乡干部、派出所、党员，无不形成一个密集的权力网络，用尽种种手段逼迫农民交出土地。农民喝敌敌畏自杀， 上访被非法拘押层出不穷。这样的所谓新中国又新在何处呢？第四，国民政府是不抗日，腐败无能吗？从小学课本、电影、电视中，数十年来，中共宣传国民政府不抗日，四大家族贪污抗战物资。在1945年之后的内战期间，中共文人陈伯达写出了《中国四大家族》，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垄断中国经济的命脉，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该书宣传效果极强，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上都相信。中共的宣传效果甚至让美国政府以及媒体都信以为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真的做了同样的攻击和报道，说有人告诉他，孔祥熙和宋子文在美国拥有8亿5000万的财产。1950年5月10日，美国上议院国会记录中公开了孔祥熙写给国会的信，信中说，我完全同意让美国国务院或财务部公开我个人在美国所有的私人财产。宋子文也在信中写道，我绝不反对美国财务部或政府公布我所有财产。在孔祥熙和宋子文的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之后，公布了在美国的全部华人的资产。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在中国大陆的人，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原委，仍然被谎言欺骗，说国军不抗日。在电影《800》播映后，无数人潸然泪下，内心无比震撼。然而在网络上，在报纸上，中共却不停地抹黑800壮士的异形。事实摆在那里，人们嘴上不能说，但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谁真抗日，谁假抗日，早就水落石出了。国民政府曾在湖南衡山修建南岳忠烈祠，纪念截止1943年阵亡的140万国军将士。但是这座象征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忠烈祠，却先后遭到1944年日寇和中共在文革时期的恶意毁坏，直到1992年才重造了一个赝品用以替代。由此可见，中共对于真相是多么的恐惧。历史早已证明，谎言改写不了血血的事实。旧中国是谎言，新中国是面具。自1949年之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等，中共用恐惧与谎言把真相封锁在黑箱，夺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然而天自有道，天理寻常，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中共即将从历史的舞台消失，一个艳阳高照的中华将重归于世。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建议您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这样回国之后仍然能够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到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一位脑萎缩书画家的传奇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老秦是一位在国内享有一定声誉的书画家，小时候因为意外创伤成了脑萎缩半残废人，1996年幸遇法轮大法，成了一个健康的法轮功修炼人。他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老秦从小就体弱多病，六七岁玩耍时从一个陡坡往下跳，竟跳进了一个近十米深的沟壑中，头撞在石头上，昏迷了很久才苏醒过来，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十几岁时又感染了伤寒，因无钱医治只能熬着，引起了脑细胞死亡，出现永久性智力低下。从小学到高中，数理化与老秦无缘， 他听不懂，记不住。但是感谢上苍，命中注定他书画超群，无论在哪儿都能被人重视。从一个农村贫寒的孩子，老秦经历了农转非，有了工作。工作后积劳成疾，尤其是脑萎缩，使他常年头痛晕眩，耳鸣，反应迟钝，性情暴躁，智力全面下降。他看书不超过五分钟便脑疲力尽，头晕目眩，难受心躁。晚上睡觉前经常让他妻子以重拳猛击他的头顶半小时后方能入睡，受不了时常以后脑勺猛撞墙壁，转拳猛打头颅。此外他还有腰椎盘突出、胃溃疡、鼻炎、气管炎、心脏病等等，折磨得他死去活来，痛不欲生。老秦不能适应社会，平时少言寡语，说了上句没下句，常常是三件事情忘记两件，所以工作中只能依靠随时做记录才能勉强维持。让老秦难忘的是1996年6月他的生命有了希望，他单位负责人送他两本书，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并给他介绍了法轮功。老秦知道这是救命的宝书，就抱着不肯撒手。老秦脑萎缩已多年不敢看书，此时他却捧着这两本书三天一口气读完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超越了自己，真是太神奇了。他明白了这是修炼的书，他立马决定要修炼法轮大法。随后老秦找到了练功点，参加了集体练功。几个月后，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他身体彻底康复了，脑袋也完全正常了，他的身体出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心境心性都得到了极快的升华和提高。中共江泽民集团诬陷镇压法轮功后，老秦于2000年先后六次到北京上访，十多年来先后20余次被非法关押，以致劳教判刑，肉身遭到多次酷刑等凌辱。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老秦认为知恩图报是一个好人应有的最起码的道义。老秦受惠于大法，受惠于大法师父的慈悲，当大法和大法师父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时，老秦要站出来为法轮大法说公道话，同时他要把法轮大法修心向善、先他后我的美好告诉人们。所以他选择了用说话的形式告诉被谎言蒙骗的人们法轮功真相。有一次老秦现场集书40多幅，用词都是当场自传自书，而且自始至终站立书写，竟把看他写字的人累得精疲力竭，而他却沉着冷静，挥洒自如，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难怪那么多人说，先生快70岁的人了，看上去才50来岁，也有的说他40来岁的。老秦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从一个脑萎缩没什么生存能力的半残废人，成为一名在法轮大法中修的无病一身轻的受益者。在修炼法轮大法前，老秦曾经掉在世俗中，不知不觉地走入了现代书风，追求什么时髦丑书，而且道德败坏且不能自拔。修炼之后，他按照大法的要求不断地归正自己，尤其是大法师父在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发表之后，他以大法真善忍为标准，销毁了近100幅违背传统变异的自书草书和丑书作品。随后他举办了个人书展，从此走上了一条用自己的书法技能面对面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路。前几年一位地级市的领导请老秦写字，周五安排了一个特大圆桌上的聚餐， 出席者大都是局级一二把手及业主老板和报社记者、画家等共14个人。老秦对主持宴会的局长商量说，我想向大家说几句话，行不行？局长高兴地说，行。在大家的掌声中，老秦对大家讲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及法轮功的美好。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老秦发现很多人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后来他就改变了讲真相的方式，首先对大家讲，法轮功就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上层高德大法，真善忍是做人的标准，谁按照真善忍做，谁就是个好人，谁违背真善忍，迫害真善忍，就是真正的坏人。江泽民一伙疯狂迫害法轮功，践踏真善忍，被其捆绑的中共各级官员被抓，全国已有21万人被法办。老秦说，这样讲一上来就能把听真相的人心抓住，再往下讲就像解蓑衣一样容易接受了。一次老秦被一家私人美术馆邀请去写字，闻讯赶来锁字的人很多，其中有两名公安和两名保安便衣也闻讯赶来求字。他一边写字一边讲法轮功真相，整个现场正气祥和。此时另一家美术馆的馆长也是一名当地有名的企业老板，当着众人的面一边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用手机播放新唐人电视台记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节目和全世界起诉江泽民的正义声讨。在场的人大部分都认为审判江泽民是迟早的事，报应是必然的。其中一名五大三粗的公安便衣像一名小学生一样笑容满面地对老秦说，我已经长期失眠，请求一副能使我心神安定的墨宝。老秦当即为他书写了善德宽宏内容的自作诗，并告诫他说，在公安工作对人要善良，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你念动的是佛法，如果你都能做到了，你就不会失眠了。这位警察听后高兴地连连点头道谢，带上字满意而去。对一些登门求字的有缘人，老秦都将其视为上宾对待，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当面撰词，当面书写，并当面讲法轮功真相。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广。很多人各行各业都知道有个修炼法轮功的书画家，写字给钱不给钱，给多少从不计较，所以主动登门听真相的人也不少。有一位地级市的财政局的副局长见到老秦便问，你不是能上网替人退党吗？那你就给我退了吧，我对这个共产党实在是够了。在老秦结交的一些大老板中，有一位是挂靠某省厅的下属董事长，这个人正直多才，朋友交往广泛，他的一些朋友大都是中上层的领导或掌管实权的大老板。老秦几乎每年都去他的公司几次进行书艺交流。董事长深知共产党是历次运动杀人成性的集团，痛恨已久，对法轮功群体十分同情和支持。老秦一到场，他必电告一些他的朋友前来助阵求字，并事先做好讲法轮功真相的准备工作。经他这么一打底，老秦再跟那些人讲真相就事半功倍了，每次基本上都是100%的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这位老板的善行和正念也给他的公司带来了生机，眼看周围一些企业相继倒闭，而他的企业却越办越好。经一名医学教授的介绍，有一次老秦跟一名书友去了一个县级市，在一排古建筑群中交流书艺。古建筑群的老板自称是在公检法都干过的老官员，这个人快言快语，老秦一说起法轮功真相，他立刻就明白了。随后 一名年轻的派出所所长也闻讯赶来求字。按老例子，老秦边应酬边讲法轮功真相，并反复叮嘱派出所所长不要迫害法轮功，多关心法轮功学员的生活与困境，多做善事好事。他一一答应，还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去年七月，一名建筑行业的大老板以对法轮大法赤诚的感恩之心，将他的好友和手下大大小小头头脑脑30多人，其中有律师、派出所的副所长，都带到老秦的身边听他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大家全都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迫害法轮功，为什么在残酷的镇压下法轮功学员仍不放弃修炼等等。由于这位大老板的善举，他的公司现在也是越办越红火。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师父在济南讲法班期间的一些故事，作者济南大法弟子。1994年6月21日，我荣幸地聆听了师父在济南皇庭体育馆讲法班的讲法，回想起那难忘的日子，再次将自己感受较深的以及同修所提供的一些情景写出来。一，把苦累留给自己，把慈悲送给学员。开课第二天下午，师父与学员合影，地点在皇庭体育馆院内楼梯台阶上。这次拍照有两个特殊情况，一个是天气特别热，那天是夏至，济南是有名的大火炉，当天预报的气温是37度，又安排在下午最热的时候，在院子里晒得滚烫的水泥台阶上。另一个特殊情况是人特别多，过去其他的气功班一般100-200人，少则几十人，照一张相也得一个小时，还得抓紧才行。我们几千人，地方又不大，还得分几个组，5个组就得5个小时。晚上师父要讲法，现在连4个小时也不到了，搞会务的学员如何能应付呢？这时人群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是师父。 原来是师父在指挥大家排队。在人多声杂、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师父既没用扩音器，也不大声喊，只是不时地用手势示意着人们向左右前后移动着。我当时想，怎能这样安排呢？师父是来讲课的，是受到国家级单位多次测试、奖励、承认的，算得上超高级大师了。合影前，他应该坐在专家待的地方，有空调、有饮料和周到的服务，像常规那样，等大家排好队了，然后往中间空位一坐就行了。而在火炉里，在水泥台阶灼人的热气中，师父指挥着汗流浃背的大家站好了，然后往人群中一站，转过身来，咔嚓一下排完了。然后师父说，下组抓紧来。有弟子说，师父晚上还要讲课，这么累怎么能行？师父一下午就是这样在高温下忙着，直到合影全部结束。结果是不但能按时在晚上讲法，还给大家留出了足够的吃饭时间，晚上的讲法准时进行。北京、山东和东北等地的老学员有了经验，很快的吃完饭后，抢先把走道、墙角等不太好的地方先占了，把好座位留给新学员。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小男孩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后方的走道边，我问他，这不有座位吗？你坐吧。他回答，我是老学员了。我听后用手拍拍他的肩膀，以免哽咽的声音发出来。师父开始讲课了，可是室内太热，很多人摇起了扇子。师父说，不妨大家把扇子放下。不一会儿，微风拂面而来，感受到师父慈悲的学员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二、象征性的收费。师父的讲法班收费特别低，我参加过多次气功班的组织工作，也听过多次气功班。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社会上的气功班一周左右的课程120至200元，还有一些更高。师父10天课程50元，有些还减免。为什么收费这样低？当然不是因为内容不高。虽然我看不透这宇宙大法的内涵，但是师父那开门见山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渡人呐、啊。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去病健身了。选自《转法轮》。这不就解决了长期在修炼界逾越不了的去病健身层次吗？而那寥寥数语道破的天机，密中之密，玄关，卯酉周天，天目啊，多了，让那些跑遍天下求道者惊叹不已，佩服至极。大法学员们手捧大法，老泪纵横地说，过去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现在是师父把大法送到门口了，得来全不费功夫了。已经不断学法修心的弟子们已深知，这转法轮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天法了。常人的东西怎么能比呢？只是因为师父慈悲，为减轻学员弟子们的负担而将收费降到最低。内行人说，外行人也说，这是象征性的收费。三、给我母亲清理身体的故事。这次参加师父的讲法班，原来约好与一同事同去，准备好的听课证由我来保存。可是在开课前几天，同事突然遇车祸身亡。这飞来的横祸让人悲痛之后，更加珍惜这改变人命运的修炼机缘。可是这张听课证经历了多人之手后又退回来了，最后送回来时离开课还有3个小时。我想可能会有有缘人在等退票，就准备早点到会场把这事儿办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到母亲那儿去一趟。我母亲80多岁了，我们轮流在晚上照看着他，今天轮到我。我到家里一边简单的吃些东西，一边和母亲聊起了听课的事，又给他讲那听课证的周游列国史。我无意中想起了母亲能去多好啊， 可是他病得太重了。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医院早已下了病危通知了，必须按医嘱卧床休息。所以对于听课的事连想都没想过。谁也没想到，在这时他说了一句话，使事情发生了变化。母亲说，昨晚我做梦，来个唐僧打扮的师傅叫我练功，还带了个瘦男孩。我忽然想起母亲从小就信佛、敬佛，心地善良，能吃苦。难道这就是高人的点化吗？我们商量好了，决定让他去一趟试试看。我请来了同修帮忙，搭上出租，奔黄庭而来。好不容易进了课堂，当母亲看到师傅时，她立即抓住我的手说，这就是梦里见到的那师傅。我见他泪已流到唇边，声音都变了。在课堂上，我这颗人心老在动，生怕他身体撑不住，出什么事儿。可是他听得那么入神，一点都不像个垂危的病人。我想他缘分够大的。由于我悟性太差，又怕麻烦，第二天师父与大家合影，竟没带他去，失去了一次不会再有的机会。第三天乘车到了院门口，下车同修见他太吃力，背他走了一段路，可很快撑不住了，我俩只好架着他。他除了心脏病，还有严重的风湿，关节痛得不能走路，全身浮肿，加上6岁就裹了小脚，整个身体头重脚轻。我俩架着他向前挪，累得几乎撑不住，更担心的是母亲是否能行。能站起来对他来说就很困难了，真不知他的心脏是否受得了。我此时真后悔不该冒这个险，万一不堪设想。抬头间忽然看见师父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前面，正健步走过来。我们齐喊老师，可师父并没有搭话，像在做着什么事情，专注的目光边走边看着我母亲的身体。走过去后，我们回头看师父，师父正以同样的目光看着母亲的后背，随后快步走进课堂。此时院内的学员早已全部坐在课堂里，可师父却独自在此，一定有事儿，有急事儿。来不及多想，先听课去。次日，母亲身体发生了大变化，尿量大增，而且是血尿。尿完后全身轻松了，症状没有了，消肿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昨日师父是给母亲清理身体来了。可是师父在课堂上就给大家清理身体，为什么还急着单独给母亲做呢？一定是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母亲的病当时的危险性，随时可能心跳骤停，来听课也太费劲儿。师父每天都提前到会场，如果我们也能提前到，师父就可以给母亲清理了。可是我每天都要等同修下班，匆忙赶到我家后，才能搬动老母亲前往，总也早到不了。反而是师父早在院子里等我们，只能利用课前的那一点时间。等我们一进门，师父抓紧赶过来坐。师父坐得不动声色，以至于我们都没有察觉，直到母亲身体产生剧烈变化后才意识到，师父之所以赶在几乎没有时间的课前坐，就意味着在课堂上坐已经来不及了。是师父的及时赶到，母亲的性命才保住的，同时从根本上给她清理了身体。想到此，我后怕地出了一身汗，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激。是慈悲的师父洞察一切，才使即将发生的夺命横祸化解在不知不觉中。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在这里得到了证实。师父还说过，你要学，我就对你负责。选自美国第一次讲法。 四，当遇到恶语伤人时。有一次，师父与一弟子在小店吃面条，店主端来了面，师父轻声说了一声，这面条放的盐多了点儿。店主一听发火了，你这人找事儿啊，还没吃你咋知盐多了。师父没吭声，开始吃面。那人像得了礼一样，训斥够了才算罢休。师父一直到吃完没再说一句话。弟子收拾碗筷送给店主时，顺手在师父用过的碗底用手一蘸，尝了尝，对店主说，确实盐多了，太咸了。师父为我们做出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典范，做得那么坦然。五，石佛寺看门人的故事。师父有一天准备去石佛寺一趟，消息灵通的一些辅导员和学员急忙赶到这里等着见师父，等了很长时间没有来，中午将过，大家认为不来了，各自回去了。他们刚走，师父来了。首先看见师父的是寺里看大门的老人和他的小孙子，彼此认识后谈着话。后来师父谈起了法轮功，向他做了介绍。看门人说，我年纪大了，没什么文化，功是练不了了。老人向师父说了他和全家人的一块心病，就是他的小孙子脑子不好用，上学不愿去，越来越跟不上了。师父亲热地摸摸小孩的头，顺手拿了一块糖给他，小孩高兴地吃了。事过不久，看门人家里传出了喜讯，他家小孙子整个变了个样，人聪明了，愿意上学了，听话了，学习成绩好了。看门人想，这法轮功师父心肠好，和气，一块糖就让我孙子变了样，他教的法轮功一定也闹不了。从此他带着村里一帮人练上了法轮大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